房叔安呢挺爱管闲事，结果这一吓唬这唐虎子，这小子说实话了。当他知道房叔安真实的身份之后，扑通他跪下了：“方爷，方老爷，你得救我呀！你要不救我，我可就完了。”他娘一听也傻眼了：“啊，孩子，你捅了什么娄子，惹了什么祸了？你得快说呀！”小娟子也着急：“哥，今天咱家来了朋友了，方老爷又是开封府的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，方老爷能给咱家做主。”张大车也说，这唐虎子才说：“方才我说过的，我不打算多说了，总之我没有坏心眼子，我想我家富裕点，我娘能过上好日子。不过呢，我走了个邪道，结果在赌场啊，我欠了人家钱了。人家说的清楚，明天是最后的期限，让我还钱。我要还不了，人家要我的双腿。您说我腿要没了，我怎么孝敬我娘啊？我不就废了吗？哎呀，明天是鬼门关呐，逼得我实在没辙了，我才跟我的穷哥们商量劫道，有一线之路，我能干那缺德的事儿吗？这也是实在逼得没办法了。方爷，我不求旁的，我希望您给我做主，保住我的双腿。”说完就磕头。房叔安见的事儿见的太多了，听完之后不以为然：“
起来，起来，
别哭啊，有话慢慢说。我且问你，你欠了谁的钱呢？谁那么横，敢要你的双腿？”“
我们这块有个丁家坨子，那儿有赌场，开赌场的一个小头头，姓丁啊，叫丁黑子。哎，我就欠他的钱呢。说实话，他耍心眼糊弄我，姑爷，我输不了。就是他们那些狐朋狗友插圈弄套，把我给陷进去了。”“
丁黑子何许人也呀？跑出开赌场去，还有什么后台吗？”“
那我倒不清楚，反正他是我们本地的一霸，提起丁黑子来，没有不脑袋疼的。他有一帮狐朋狗友，给他助威仗胆儿。那小子手还黑，心还狠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所以我怕他怕得要命。”“
啊，好好好好，丁黑子跟你说的，明儿个不还钱就要你的双腿。”“
哦，对呀，说了不止一次了，那小子说得出来可做得出来呀，吃他亏的人不在少数。”“
行了行了，各位听清没？不就这点事儿吗？我要把丁黑子摆平了，不就没事了吗？”“
那当然，那当然。不过那小子可会两下五八抄啊，功夫本事都挺高，要不大伙怎么怕他呢？您看这意思，能降得住他，除了您谁也降不了他。”“
嗯，这话呀你算说对了，对付丁黑子这样的人我还是有十分的把握。这么办吧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睡睡，不是明天吗？明天再说，他不来还则罢了，来由我顶着。不过唐虎子，你是个老爷们儿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敢当啊，别遇上事儿就堆壳子了，这样不配做个男人。该说大话你照样说，挺直脊梁，你不必怕，天塌下来由我顶着呢，你懂吗？”
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。
老太太一听啊，这才明白，用手指着唐虎子，小子，你呀竟给捅娄子，真叫为娘放心不下呀。这是方老爷来了，他要不来，你那两条腿还真就保不住了。
是啊，娘啊，
看来这是咱家的福分。
这么说吧，当晚无话，大家睡了一晚上，还比较舒服。第二天早早的起来，梳洗已毕，皇太子赵曙还围着前后院溜达溜达，透透空气。
哎，这赵曙这病啊，还真就好多了，
精神头比在皇宫也强了不少。房叔安看着也高兴，看来人呢，到了一定的时候得出去散散心。
哎，散完心对身心健康都是有帮助的。
老太太把早饭准备好了，大家正吃早饭，来事儿了，就听院里有人说话：“
唐虎子在家吗？”
唐虎子赶紧把饭吐出来了，甩脸往院里一看，
哟，坏了，方爷来了。
房叔安往院里一瞅，来一个人。此人长得细马长条，秃头顶，短眉毛，药英子眼，大鹰钩鼻子，敞胸露怀，一看就是个混混地头蛇。一进院里头，抱着肩膀，凝眉瞪眼，是摇头晃脑。房叔安就问唐虎子：“
他是谁？”“
哎呦，他是丁黑子手下的帮凶，绰号叫秃鹰，也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混混。”“
好了，别怕，你扶耳过来，你出去，这么说，你这么说。
我记住了，
记住啊，就按我的话讲，说大点没关系，千万别显出熊来啊。”“
那弟弟，哎，我安排。”“
你安排，你随便，到了你们家了，这你说了算。”“
那好了。”
唐虎子把饭碗放下，按照房叔安交代的，晃着脑袋，迈着大步来到院里头，把手一背：“这不秃鹰吗？你上我们家干什么来了？”“
嘿呀，
我唐虎子，你好忘性啊，今儿什么日子？黑哥怎么交代的？今儿个中午就得交钱呐，你欠的钱都准备好了吗？如果拿不出钱来，你可得把两条腿交出来，何去何从，你心里可得有个数。”“
哈，秃鹰，你放心，我唐虎子的为人你还不了解吗？银子早准备好了，但是我可不想给。”“
什么？你小子敢赖账？”“
嘿，赖账不赖账的，明眼人心里都有数。
秃鹰啊，烦劳你回去告诉丁黑子，钱爷爷有，不想给他，要想给他也不难，咱得说道，找一个论理的地方。”“
啊，你还有理了？你说在哪论理？你选个地点吧。”“
地点嘛，今天中午咱就选到扁将台。”
秃鹰一听：“扁将台？你说的是金鸡岭下那个扁将台？”“
对呀，就是后山。咱在那儿不见不散，你看好吗？”“
好嘞，小子，你真有种，你敢赖账，你敢欺负丁哥，哈哈哈！今儿咱们中午再见，小子，到时候有你的好瞧。”
这秃鹰说完了，一甩袖子转身走了。唐虎子在后头还说呢：“
哎，告诉丁黑子啊，把脖子洗干净了。他要不了我的双腿，我摘他的脑壳。”
说着秃鹰走了，唐虎的汗都冒出来了，那是咬了最大的牙关，使了最大的劲儿，才冒出这么句话来。转回身进屋，见着房传，少爷，我说的您都听见没？
你听见了。好，够意思，
这才够个爷们儿的。哎，能叫他给欺负住了吗？欺负住了，这一辈子你也好不了。
是是是，方爷，我觉得这事儿可闹大了。
什么意思？
丁黑子户大人多呀，帮凶可不在少数啊。咱这一开价，到时候人带的人手多了，咱就这几个人，我看够呛啊。
没有三把神杀，不敢倒反心齐。我既然给你出了主意，就由我顶着。你怕什么的你？嗯，张德车也说：“表弟啊，你说话真不叫人爱听。方老爷什么人，你知道不？人家是剑客的身份，他一个人在这戳着，他就来个三百五百的，咱都不怕。”你怎么净说泄气的话？
是是是，我就怕咱的人吃了亏，别的我倒不在意。
方叔安又问：“哎，有件事我还没听清，金鸡岭在哪儿？什么叫点将台？”
啊，方爷是这么回事，金鸡岭在咱后窗户就看见，后面那家大山就叫金鸡岭，从远处看跟那大公鸡的形状差不多。那山呢虽然高，但地势是缓坡，半山腰有个地方叫点将台。据老人们传说呀，当年的时候马超曾经在这屯驻过军队，每天操练人马都在那个点将台。真的假的咱也不清楚，总之那块的确有座台子，什么年头留下来的咱就不清楚了。地势也宽阔也平整，没事儿，村里有个大事儿了，开个大会了，都上点将台，所以我才选中了那地方。您了不是说吗，叫我随便安排，我就自己做主安排到那儿了。
好好啊，就冲你这一说，咱就能旗开得胜。那离这儿能有多远？
不远，
至多十里地。那十里地也不算近乎，咱还得及早准备准备啊。
是啊，您看看都用什么？
都用什么？方才你说的也不假，红花还得绿叶陪。哎呀，光咱这几个人也是孤单点儿，你能有几个哥们儿？最好是召集几个来，让他们摇旗呐喊，站脚助威。
有有有有有，我也有哥们儿。你忘了劫道的时候我们不有十来个人呢吗？我现在就找他们去。
快点啊，我在这等信儿。
等到去找人的功夫，方叔安转身请示皇太子：“
我少东家，您看我这么安排合适不合适？听您的。”
哈，方爷，我太高兴了，我太赞成了，你安排的条条是道。
是啊，天下人管天下事啊，我们遇上了焉有不管之理呀、啊？况且他这块又是大车的亲戚，嗯，咱们就更不能不管。方爷，你放手干吧。我支持你。
好嘞，有少东家这话，我心就有了底了。
方叔安心说：“闹了半天，这位皇太子爱看热闹啊，还不怕大，越热闹越好。”哎呀，看来今天我得露出几手来。话扔出去，牛吹了，给人家摆不平，也对不起大车和这老太太。总之方叔安的心也不太有把握，因为他这两下子在心里头有数。正在这时，院里一阵大乱， 再看唐虎子头前领着队，后边真就来了八九个。你仔细看看都认得，就是劫道的那帮人，穿的衣服七长八不短的，但是都是年轻的。唐胡子把他们领到院里头，站着站着，各位先站着啊！方爷，人来了。张的车小德安陪着房叔安从屋里头出来，再看房叔安倒背着双手晃着大脑袋在人前走过。
嗯，又见面了各位。
唐胡子就说，磕头磕头，这是方爷，方大老爷。来的这帮人全跪下了，
方爷不知者不怪，多有冒犯，我等罪该万死，我们给方老爷磕头了。
行了行了，能能行了行了，一回生两回熟嘛。哎，现在咱是一家人了，你们都叫什么名？这一报名方叔安乐了，鲶鱼头、嘎鱼尾、鲤鱼刺、甲鱼腿、张三、李四、牛七、马八。
嘿嘿，方叔安心说怎么凑的这么巧。
行行行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。
唐虎呢都跟他们交代好了，
都交代了，路上我都说清楚了，哥们儿够意思，愿意拔刀相助，站脚助威，助我一臂之力。
好好，我各位啊，唐虎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的事儿就是唐虎子的事儿，希望你们哥们儿请放宽心，不用你们费一刀一枪一拳一脚，全由我盯着，只要你们跟着去了，我们就十分欢迎，不让你们白去。回来我唐虎子多多的炖鸡宰羊，吃白面烙饼大馒头，我请客，每人还给二两银子。
二两银子，这些众人全都高兴了，谢方老爷谢方老爷。
我这人说话算数啊，回来就开饷，现在还先不给呢。等吃饭没？
吃过了吃过了。
既然吃过了，那就在院里歇着，一会儿咱就起身。
方叔安交代完了转身进屋，跟皇太子说，
我说少东家，我看您就甭去了，抓紧机会您好好歇一歇。我说德安呐，你也别去了，陪着少东家在家歇着。
哪知道皇太子来了兴趣了，一皱眉，方老爷你咋这么说话，这热闹我能不看吗？哎，我在家待着实在的烦闷，再说昨晚上睡得挺好，我不困我也不乏，这身子骨觉着硬实多了，我是非去不可。
那好吧，那既然您要跟着呢，那就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咱现在就起身。
老太太唐张氏小娟子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，问方叔安，
方老爷不会打大仗吧，不能出人命吧？
老人家你尽管放心，不会的，咱去讲道理去了，实在讲不通呢，也许动两下五八抄，也就是点到为止，不会出人命的。那人命关天，那是说着玩的嘛。我是开封府的人，我还是有尺寸的，您放心吧。
哎，那就好啊，那就好啊。胡子、铁蛋儿，你们可听方老爷的。千万不要造次，
我们明白。娘啊，我知道。这么说吧，老太太跟娟子看家，他们十几个人拿着应用之物离开唐虎子的家，出了村起身爬山，就来到金鸡岭。这家大山上主天下主地，苍松翠柏，太漂亮了。赵叔走到山里头，觉着心旷神怡，说不出来的那么舒服。
这比皇宫大内强多了。虽然说皇宫有御花园，有什么寿山福海，那都是人工堆砌的，有什么意思？这才叫真山真水呀、啊！所以赵曙挺高兴，另外他也不担心，他总以为这房叔安手眼通天，房叔安的能耐太大了，有房叔安在这，万无一失。书说简短，十里地还算远吗？大家一高兴，连说再唠，时间不大，到了。老房一看这地方真不错，方圆能有十亩地大小，非常平整，坐北向南，用石头堆砌，有一座高台，台高有五尺，两旁边有石头台阶，的确像个点将台。等唐虎子看了看，发爷就这儿，你看他们还没来呢，咱找个地方先歇着啊。哎，就那边，那边树下有青条石，没事大家来了累了就在那儿休息。
行行行行，走走走走，
主要是叫皇太子休息。赵曙也没来，一看这青条石挺光滑，大家一字排开坐下歇着。这唐虎心里没底儿，往山下看着，心说这丁黑子怎么还没来、哎呀，今儿个跟他见着面，怎么说，究竟这方老爷有多高的本事，能不能把这事摆平啊？他这心是咚咚咚一个劲儿的敲鼓。他们坐下也就在十分钟左右，就听山脚下一阵大乱，紧跟着又吵吵又喊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噔噔噔噔噔呼噜呼噜呼噜，上了一伙人，人数超过自己三倍，能有四五十号啊。为首的正是那秃鹰，这秃鹰一边往前走一边看着，哎，丁哥看着没？来了，在那边坐着呢。为首的飞碟正是本地的混混丁黑子。这丁黑子个头并不高，中等身材，车轴汉子，好像没脖子，整个个肉球搁在腔子上的，长得是浓眉大眼，五官还挺端正，浑身上下一身黑肉都往外翻翻着，穿青挂皂，腰里杀着板带，持手空拳。后边众人围拢他，当当当当当，来到教军场。这秃鹰用手一指，哎，我说唐虎子，小子有本事赶紧过来跟我家兵哥对话。